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一的节目，我们在这呢继续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是透过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继续的是鼓励你们，无论您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 13-22-99-66-32。我们开放的时段呢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同时间我们也有邀请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谭心师母呢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另外呢，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就会有李天梦老师呢跟嘉妍一起做主持，所以这个礼拜的礼拜四就是天梦老师会来。天梦老师也是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也在神学院当中教学，大家可以呢把握这一些的机会跟我们的嘉宾主持们互动。当然周师母呢在礼拜三的早上呢也会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而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也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就会在直播的时候呢收听大家的电话。服务大家呢也是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就会想到其实这个世界啊有很多人都在帮助别人的，不单单是受助的那一个角色，其实当你有能力去帮助人，这个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最近帮助人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有一位姊妹呢也真的是很奇妙啊，她是特别受长辈欢迎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街上都会遇上有需要去帮忙的长辈。她也有跟我们分享说她已经遇过两次呢这些老人在街上比如有一个是天气太热了就是头晕，大家就帮忙给那个长辈喝水呀，也帮他去有这个电风扇可以给他去减轻他的体温。另外有一次呢他也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位老伯伯，也是因为天气太热吧，可能刚刚看完医生出来就感觉身体有一点虚弱啊，也就是晕倒了，他还帮忙这个老伯伯打开这个雨伞遮太阳，直到呢那一些的救护人员来到哦。嘉妍讲出这些经验来也是想要鼓励大家，也许呢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很多时候只集中在看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放眼看一下身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您可以去伸出手来帮助，那大家都可以把焦点不单单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当你去帮助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也会得到很多的喜乐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星期一的精彩节目内容。除了由朴硕迷你小大人第16集跟大家一起探讨初中生关于恋爱的这个课题以外呢，我们还会有我的暑假回忆录。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 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想讨论的张老师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一直对教育这个工作有负担，所以呢，今年也是在教初中的学生。在功课上，我认为自己呢有足够的能力帮助学生提升。可是啊，面对青春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呢，我几乎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和了解。我啊，担心自己不能完全胜任初中老师这个职位，所以呢，我就想请教你们啊。啊，那一天呢，我在初一的一个自习班里面代课，我看到隔壁班的门口站着一位男同学，啊，他正往里面张望，我以为呢，他只是要找人啊，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啊。但是后来呢，他走进我所在的教室，我才知道他是属于这个班别的。随后隔壁班的老师走到教室门口找我出去，老师就告诉我啊，这位男生刚刚竟然公开的向那一班的一位女生表白啊，哇，引起学生的轰动啊。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呢，是人所皆知的规定。哎呀，这位同学呢，却公然违反校规。我回到班上，其实啊，我有点恼怒啊，但又不能发火，怕会激起学生的反抗心理。于是呢，我就想了，不如趁着这次机会和班上的同学们交流一下，问问他们对这事儿的看法。结果呢，却是令我很惊讶，他们似乎都很认同这位男同学的做法。哎呀，我实在不理解他们有同样的想法呢。我自认我自己呢是一位传统的老师啊，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引导孩子对爱情和两性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呢？
想讨论的张老师，听到您的分享，我们真的感到欣慰。您愿意找我们谈，也表示您真的是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的确，现在的孩子对恋爱的憧憬是越来越早，而且青春期也开始得比较早。就着这个题目，让我们为您配对辅导老师司马真源，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分析和建议吧。
想讨论的张老师，知道您教导初一学生的时候遇上了挑战。的确，现在当老师除了要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也需要多了解他们的心理和成长，这样才能够找到合适的沟通方法，循循善诱。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青少年会有这些比较强烈的恋爱感觉。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身体的各个器官迅速发育，第二性征也开始出现，分泌大量的荷尔蒙激素。因为生理上的变化， 很多孩子在和异性接触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心理上的美好情感，从而转化为暗恋的心态。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会对异性产生朦胧的好感，进入暗恋的阶段，这是孩子心智和身体慢慢成熟的过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对异性表现出一些好感。其实多数的孩子都会默默地用文字、歌曲或者是图画把好感悄悄地表达出来，倾诉思念之情，也就是所谓的暗恋。极少人会在异性面前表露心声，而您的学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他这个举动已经不是暗恋的阶段了，可以说是单恋，甚至他有可能会成功得到对方的回应，从而演变成早恋。那么无论他是属于哪一个阶段，恋爱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习还有情绪健康，因此正确的引导就是张老师您可以下功夫的部分了。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经讲过，青春期的暗恋行为本质上就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然后再从这个反射的过程里面去认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成长，这就是暗恋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暗恋并不是不好，但是暗恋里面容易有一些心理的冲突和矛盾，因为他是单方面喜欢对方，还没有达到爱的程度，但同时他又很害怕对方是不是不喜欢自己，所以就会想要表白，但这个时候他又很担心会以失败告终，产生各种的矛盾，这样的纠结会产生大起大落的情绪。张老师，您愿意在班上让学生讨论是非常好的，因为您设立了一个分享的平台，让他们表达看法，而当您听了他们的想法，受到冲击也是正常的，毕竟你们是不同年代的人，只是您也不用过分的担心自己不够能力去指导他们，因为恋爱是他们必经的成长阶段。鼓励张老师，您可以朝我以下提供的方向慢慢的与他们同行。要禁止年轻人谈恋爱或者接触爱情是不可行的，制造阻拦只会使他们更加不顾一切地去采取行动，所以作为师长，我们愿意和他们沟通，去聆听他们，这样子去建立信任是十分重要的。您可以单独找这位男同学听听他的想法，尝试理解他对恋爱的看法和期待，帮助他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指责他。和年轻人谈论爱情的时候，您可以引导他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项，才能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一个人先把自己管理好，就会知道如何维系感情关系。假如连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时间管理、冲突上的处理或者情绪管理都有很大欠缺的时候，他又如何能够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相互配合呢？您可以和学生分享现实的个案，让他们认识到恋爱中是有挑战和责任需要面对的，也引导他学习立定界限，也就是认清在恋爱关系里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简单来说，就是学习相互尊重，一步步地提醒他们在恋爱中要保持理性，不要为了恋爱而放弃生活的其他部分，成了个恋爱脑。 恋爱关系里面还会需要处理焦虑、失落等等负面情绪。您可以鼓励他，如果他感到困扰，他可以寻求父母、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帮助。青少年很容易过度依赖恋爱关系，这样的态度对于他们的成长并不健康，因为健康的爱情关系不只是属于现在式，它更应该是将来式的感情。我们要教导青少年看重爱情关系中的承诺和委身，培养他们建立正面的恋爱态度，不要把对方看作是唯一的情感依赖，而是一起成长的伙伴。我们更要关注青少年的全人成长，引导他们在学习、兴趣和社交各个方面去努力发展。希望张老师您给自己更多的信心，您愿意陪伴他们成长已经很好了。送上一句智慧名言给你，圣经的传道书8:5-6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智慧人首先能分辨什么是正确的时间，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其次，智慧人是顺从定理，就是按着原则做事。张老师衷心希望学生们能够通过您成为有智慧的人。
记得海螺里音乐风声，那藏在风声中安慰的语言。当我孤单站在海边，你一直在惦记我那一面。你有着善解人意的天线，总会恰如其分碰到我软肋，就如同在某个你想起我的深夜，我感应的回你顽皮的笑脸。我们一直被爱着，抵抗多变的世界，追过梦那个少年依然被另一人祝福。我们一直被惦着，沿着四季变成熟，谁点亮心光了。你有着善解人意的天线，总会恰如其分碰到我软肋，就如同在某个你想起我的深夜，我感应的为你顽皮的笑脸。我们一直被惦着，沿着四季变成熟，不共此地共此时，谁为谁点亮星光了。 在彼此生命中抹上了颜色，不可替的有趣的爱与悲哀，请陪伴着我们一直被爱着，抵抗多变的世界，追过梦那个少年依然被另一人祝福。我们一直被点着，沿着四季变成熟，不共此地共此时，谁为谁点亮星光了，我知道一直被爱着。
弟兄姊妹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一直被爱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的，但是当你在寻求爱的时候，千万也不要忘记了最重要的那一份爱你已经得着了。只要你是真心的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人的心中也只有呢耶稣的爱才可以满足这个很大的空虚感。所以就请大家好好的跟耶稣连上线，让他的爱来包围充满你啊。我们以下呢也继续的来听我的暑假回忆录，一年七个礼拜一我们都会播放这个栏目，分别呢有四位良友电台的老师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暑期故事，让我们也一起的来参考把握大家的暑假时光。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跟秦贤老师谈一下他的精彩暑假吧。
回顾那些年夏天的热血瞬间，与你分享我们的精彩故事。
我是秦贤，这是我的暑假回忆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到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在暑假播放的特别栏目，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今天是来到了第二集，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访问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秦贤老师。你好秦老师。
你好黄嘉妍老师。
我们呢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栏目，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在暑假的时候呢有多一些的角度看，原来除了是玩手机啊，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的，但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故事分享。
对、
那上一集我们就跟大家谈过，秦老师呢透过看漫画小说激发了你的创意啊。
啊，
对，你还记得这个？
还有一点点创意啊，就是啊、可以呢从这些小说里面呢，例如呢这个小说会有结局嘛？例如随便一个小说，金庸的小说有结局，然后你就想这个结局之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例如杨过跟小龙女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自己创作。
我就自己创作，我以前就是循这个方法。
对，可能就是准备了你以后就朝着这样的一个做监制的这个方向。
哇，我也不知道那么漫长，但是有时候有些习惯就是真的人家说完了吗？不如继续延续它吧、就有这个感觉了。
是，或者做一些有创意的工作。哎，那讲到呢在暑假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说做工作，你有没有一些呢特别的暑期工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一年呢，应该都是我们这边叫中考吧，还是会考吧？我们香港这边叫会考。考完之后呢，有一段比较长的暑假。因为那个考试比较早就完毕了。
对，
四五月就完毕了嘛。
对。
然后四五月到之后，如果继续升学，九月中间有几个月，那个时候就想到啊，不如做一个暑期工吧。那我记得我第一份暑期工呢，第一个正式的暑期工呢，就是在超市里面 担任那个售货员啊、还有工作人员吧，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的，搬运货物啊，搬米啊，
就是要补货的，
补货的、
那个、
对。
如果那个货架已经很空了，然后你就要负责去把它填满。
对对对。
哦。
那我不能当啊，好像那个不明文的规定吧，就是男的不会做这个付账的。
就是在帮助付账的那些。
啊，对对对，通常
不能做的。
通常都是阿姨做的嘛。然后我们这些男生比较壮啊，比较胖的，就要搬来搬去，搬很多东西的。
哇。
啊，那个时候啊，每个小时
是
的工资也不是太高，但是感觉很兴奋的，因为好像是真的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钱，不用跟爸妈拿钱。
但是为什么你会想到你去找这一份工作？你不会觉得辛苦吗？
原本呢都曾经想过做那些，例如是补习啊，
对呀、
小学啊那，但我觉得好像很沉闷的，而且我对着这小朋友很顽皮，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
也是很顽皮
，所以我知道这个顽皮的程度会多厉害。然后呢，为什么选这个超市呢？因为这个超市是比较大型的超市，那当然没有现在那些啊那个连锁店那么大型了，但是对于当时，我想是大概20多年前了啊，这个超市是很大的，然后那个工资呢是比其他的暑期工是比较高啊，虽然现在回想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小的时候嘛，有零用钱有钱可以花的时候，当然就想做了，然后就其实里面呢就原来呢有一个秘密的啊，超市呢里面有很多次货的，就是比较品质不好的
哦。
然后经理呢其实说呢，你可以拿去啊，如果数量太多当然不行。然后呢，我就常常拿一些次货的饮品呢，就一边工作啊，当休息的时候就拿来喝。例如是可乐啊，
就是一些
奶类的
饮品，你喜欢喝的东西，
对对对，
而因为一些会很快会那个卖不出来的时候，
卖不出就坏
嘛，也是会浪费，要丢掉，不如你就把它喝完了。
对对对，
哦，你的意思是？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会吃啊喝不同的东西的哈。但大家记住了，那是次货，不能拿出去卖的。所以呢，经理又允许的，所以
是
OK 的。我没有偷东西啊。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这个是您是第一次工作，然后你会看到哦，原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它的运作，它的运作是怎么样？因为一般我们进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去买，我们以为那些货品是会自己自动的在上面，没有想到后面有这么多人要去比如好像你说的，哇，要去补充啊，要看什么时间它会过期啊，过期的时候那些货品要怎么样去处理啊？
对啊，
其实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对吗？
当顾客进来看到超市很漂亮的时候，其实呢中间同时间很多人在忙着不同的活，
是的，
让这个超市看起来货品充足啊什么的。 对，
对，那你觉得那份暑期工最后你打了多久？第一，第二就是你觉得学了最多一个很好的经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记得是做了唯一一次的，就是那个暑假，就是几个月了，三个月，然后我就第四个月我没有再做了，就因为快要升学了嘛，所以大概我记得是3个多月。然后你问我学了什么经验呢？
对，
那其中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呢除了你要认真的工作的时候呢，你要记住有一些顾客呢是超市这个公司呢是派人呢去监视我们的，有些顾客呢是假顾客。
我告诉你
啊，
我以前曾经有那个
做过这个角色吗？
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做过这些，这个叫神秘顾客
啊，神秘顾客，对对对对，
我
记得我
有做过。
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呢，年少的时候呢，总会有懒散的时候嘛。虽然那时候没有手机，但是你会就是闲逛啊，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啊，当你刚好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在超市里面逛啊、走啊，然后让人家感觉你啊好像在不是认真的工作。然后这是神秘的顾客的角色是做什么呢？是特意问那些问题，
对，
好看你能不能帮忙，你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服务员的角色可以帮助超市的顾客。
对，
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神秘的顾客的事后才知道他是神秘嘛，然后他就问我那些油放在哪里啊，然后我真的一时不记得了。 然后他就
扣分。
没有没有，他没有直接的说，然后然后不好意思，我就你去那边吧，那边吧，就指着他，没有明确的告诉他。然后那个顾客就走开了。然后呢，我记得那天下班之后，经理就找我，就说喂，你要认真一点哇、哦！哈、啊，这个油已经很容易，你知道，好，已经很容易找，你居然说不知道什么什么？其实啊，我就知道有一个身份。有一种身份叫神秘顾客了，所以这个经验就告诉我了，其实你不要以为没人看到啊，不要以为顾客不说话，或者没有明确告诉你，其实啊他们有可能就是公司派去的人啊。我说的原因啊，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工作都要认真的，
是这个是重点。对，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就好像上帝也是啊。
对啊，警醒警醒，
他们有24小时，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神都看到的。
对了，
但是我们就必须要去认真活好我们的每一天，这个是暑期工第一个去学到的东西、啊、
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
对、
真的有这种的神秘的顾客、所以自己呢无论以后，后来我也做过不同的工作，
对，
都是
很认真，
对对对，
或是有一份的小心
热情吧，哈，保持热情啊、尽量的不要让人啊、觉得你不专业这样子哈。
不过我是觉得非常欣赏呢，秦老师啊，您第一份工作你就要选一些比较劳累的，就是你不怕吃苦啊。我觉得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可能他们都觉得，哎呀，我就不想我的小孩呢，哎呀，在这个那么辛劳的地方，哎呀，让他又要搬东西啊，又会拉双手啊等等的、就会很保护、结果呢其实你可以放手、让你的孩子去试试看嘛，
是
对吗？我觉得你的父母也挺好、
刚好我长得比较强壮而已吧
他信任你可以去尝试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不过我想带出来的是，我们也鼓励如果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们、他们想要跟爸爸妈妈商量说我想要出外打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给你的孩子去，你要了解他在哪里工作，当然
有
时候你也可以陪你的孩子去看一下那个打工的地点。
不过老实说呢，现在的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呢现在的环境可能还有很多信息的、那个虚虚实实你也不清楚，
所以你要
真的也的确要小心，
要陪他先了解一下那个工作啊环境，或者是那个真正的有没有这个工作在，然后你就可以鼓励孩子去试试看了，
是的，
对吗？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体验。好啊，感谢秦贤老师，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有趣的经验、
谢谢你也让我回想当年了、原来暑假离我已经这么多远了
你可以再一次的去自己制作一个暑假出来
那不能打工了啊，不能在这里工作了
那我们今天呢讲完秦老师的故事呢，下一集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位主持人跟我们分享他过去美好的暑假回忆录的，那大家就留意收听了。
这春天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2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就婚姻 啊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
对
谢谢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这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廖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对对，
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星沙也能堆砌成塔，渺小的温暖和炙如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怎么样了？工作有什么难处吗？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了，真的是
开心。
对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笑脸。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顾姊妹。
哎，你好，王佳音老师，你好。
你好，顾姊妹。是的，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我一直听你们的那个就是良药电台，听了将近要四五年了，帮助也很大。帮助我们这个家庭很大。就是我现在我们家孙女，就是孩子昨天星期天我跟她到下面去，我到小区，她呢不肯去，就是很内向，我们叫孙女，就是不肯跟那种伙伴，他的童年的伙伴，就是不认识一个小区的，他不肯玩，他就是一个人一个静的住在那里。我特别担心这个孩子，就是很内向孤僻自卑，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跟他经常玩，就是工作很忙吧，就是孩子我小时候我带的，但是现在呢跟他儿子儿子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呢父母下班回来可能看手机，不跟这个孩子玩，造成这个孩子特别内向，不会跟伙伴就一起玩，在学校里是如此。
你的儿子跟媳妇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吗？就是你只有一个孙女吗？
是的，那个老师。
那孙女是从小就是你在带吗？
啊，从小我带的，但是住后来小孩子上了幼儿园，院托就跟他们住。小时候跟我住的时候还好一点，就是我们跟他一起玩。因为现在年轻人，你知道那种，我们苏州那种，生活比较条件好，孩子基本上就是奶奶带。对，到时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了，因为老师要叫他们不要跟李奶奶住，就是要。 做作业都是父母要给，那时候就开始跟父母住的话，这个孩子我觉得很内向，因为年轻人看手机跟孩子就沟通我觉得特别少。我们家那个儿子儿媳妇，
你的儿子跟媳妇他们年纪多大？
九零后，一个九零后，一个是八九年的，都是都是带手机特别爱玩，带孩子好像没有这个时间去跟孩子沟通。跟他们叔叔就是说我们管的太多，其实我们看到的孩子就是特别孤僻吧，不会跟同伴玩，叫我也是很担心这个事情。看到了就是没法跟他们年轻人。
你说他，你说孙女很内向，如果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孙女会愿意跟你说话吗？
会会，他会，他跟熟悉的人，就是他跟我们楼下的一个孩子，他是就是我们四楼他三楼，这个孩子呢他们两个呢经常一起呢特别开心。但是呢孩子跟我们上的不是一个小学，我们家邻居呢就住在我们家儿子现在与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开车要十分钟到他们家，就是现在大了做作业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他们三人，我们那一只这孩子，这孩子是跟他沟通呢他会叔叔，但是一般很内向，他跟同伴玩，跟我们楼下的同伴们特别开心，但是现在有了作业就不跟玩了，两个人都父母都不允许玩，就一直做作业，星期天也不跟在一起。
所以您的孙女她是，如果您跟她讲话她是愿意说话的，还有你是观察，其实他也是会有交朋友的，只是比较少，就是没有一大群朋友，他可能就是一个友好的，那他就很珍惜跟他相处，是吧？
是，
嗯，对对对，
是
对，
是
那
是是是，
起码就是说，您的孙女她是有一个社交的需求啦，因为我们要观察一个孩子，他有没有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需要啊或是问题。有一些孩子他是一句话都不说的，如果是真的心理上有一些的不太平衡，他是完全不会表达自己啊，甚至是一个朋友都不见啊，社交能力很弱啊，那些孩子就是另外一种了。所以现在主要还是说您的孙女她不是说有这一些很极端的心理的问题，
没有，
对，
没有，
对对，因为对
她呢
只是内向，
喜欢对内向，她读书成绩很聪明，因为
对
她那个一个人进来那里一直听那个听我们讲的小说，那么小说我带呢一直跟她一起要带教堂里去敬拜，他会唱歌很多歌。现在因为读书了，他们不在一起，就是儿媳妇还没有信，儿子信的，就是跟他每一本儿子给他买了一本圣经，我跟他讲，
对，
他大体的里面的意思他都知道，你就是圣经里的耶稣啊，哥哥他都知道，他就是缺乏伙伴，缺乏父母的陪伴。就是我上次听你说有三本书，我特别想每次让我儿子要看看，因为他们年轻人不懂。就是我听上次你里面有三本书，就是一个三本书，一个是心理策略，还有一个书是孩子跟他定界限，还有一个优势是孩子是不是培养出来的。我记得三本书我发给你信息，我想通过这三本书让那孩子呢改变一下，让我儿子儿媳妇呢也改变一下，多多的陪陪孩子，就
是
我想。
很好啊，姊妹啊，真的你很用心，你这位你作为祖母，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啊。我觉得你除了是关心他们，你真的是愿意去给他们资料，你的心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哈，因为你的孩子他们跟你的年龄落差也大，有时候你鼓励，你只可以鼓励他，但是你不能一直跟他说，他们会觉得哎呀你说太多了，他也会觉得很烦。对，不过我反而是看到有一些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孙女起码她不是一个 心理不平衡，只是因为缺乏父母陪伴。当然这个也是很大的一种现世代，我觉得不单单只有你的孙女，是这个世代都面对了一个这样的困难，就说很多孩子都遇上了这个问题，因为父母不懂怎么样去跟他们孩子沟通，错过了很多很美好的亲子时间。
王老师，我跟你说，我听了你们这个，我改变了很多。我们我自己家里就是特别受益之情，就是我们家蒙了上帝很多的祝福。本来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因为信了主，听了你们讲的那个，好像每天一个老师在边上教我。当每天听到你们这个课，还有吉他那种灵手旷音嘛，那神们同在，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平安，还有一种喜乐。我的家庭，就是我整个一个人，我也改变，就是跟以前完全不要讲话都不敢讲的，现在我在小组里，我特别会分享，还会就是跟弟兄姊妹讲的话。因为经常听你们课的话，就是从一个人很胆怯的，现在逼得我觉得讲话都很愿意在分享这个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就是超前的一种能力跟一种智慧。因为我们每个小组有分享的话，就是一般的人讲的就是那种见证啊，我们家见证很多很多，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的困难那前，神给了我们很多奇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其实我老是跟你说，我的丈夫也是信上帝，他也是侍奉的，但是他呢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表面的，在教堂里特别会表现，回到家里就是另外一个人。看到他很多是这种，我特别心里会有一种对他一种看不起，因为他很虚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基督徒。因为家里很霸道，所以我在家里一直会哭，或者我一直听着你们电台，一直祷告。祷告是很多次就在我们家里彰显，就是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的丈夫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更加会听神的话语，就是在他身上做不到的事，我很多事情靠着主祷告，得到了很多神的帮助，特别感恩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还有你们老师讲的他特别多。其实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今天跟昨天我跟我的丈夫不怎么跟，因为他是一个很脾气很暴的人，很会表现的人，就是我们之间他是一个大战胜，我是一个初战胜，从他心里就是老是会看不起我，就是他很觉得他文化高，就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很不尊重，很不尊重，所以造成我跟我儿子在家里就是现在跟他之间关系不好，也造成我的儿子就是也会慢慢的从他父亲的影子上现在传给我孙女，就是说话很会大声，以前我儿子特别温和，就是现在我看到儿子身上有很多老爸的影子，带着孩子有时候说话很声音很响，不会跟小孩子就是听你们电台老师讲要拿孩子当朋友一样去跟他沟通，不要自己是个父亲，就是看到儿子一回的像我的丈夫以前这样，对不对？真的很不好。所以我听了你们这个，我要三本书来给给我们这个我的儿子，我丈夫没法给给他，神的话都不听，他还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的，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没法给给他，我给给自己，所以我跟他之间表面上我们挺好，但是心里想我对他这种看法，我实在是有种很为他担心，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这样虚，很虚很虚。
嗯，
这个我也会祷告。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听得出来，姊妹，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像你又担心丈夫，又担心孙女，又担心孩子，哇，我觉得你的重担很大呀。
是，
是的，
真的，
对，
我没有妈妈，没有姐姐，所以我一直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成了我一种信心，给了我一种喜乐，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神能改变人，所以我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跟儿媳妇之间关系特别好。
对，
就跟儿子的关系，但是跟老公之间，我们都是表面的，因为我觉得他太，就是从来不会照顾人，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家人，他一个人经常跟人喂没完的。
是，所以我觉得你跟你丈夫的，你跟你丈夫的那个，也是很多年的问题啦。丈夫的性格呀、脾气呀这些，你也改变不了他了。我觉得现在姊妹你可以做的就是，你自己先改变，还有为家人来祷告。这个呢，就是你现在可以做，而且我也觉得你做得很好。好像我以前跟你也谈过，我们鼓励你要向另外一种关系来看，就是说培育跟你的媳妇美好的关系，还有跟你的孙女儿，对吗？我觉得姊妹你一直都有在做啊，虽然有一些遗憾的位置，就是你的丈夫你看到他这一种内外不一，让你感觉非常的就是很困扰，对，也是很失望了。但是我们也跟自己就是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说他的生命呢，那个是他跟上帝交账，他要自己来负责，你不用为你的丈夫来负责。所以他做的表面跟里面不一样呢，这个当然这个是上帝会管教他的，对吗？这个管教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中，难道你看上帝不会管教他吗？他会的。但是呢，在这部分我觉得姊妹可以做的就是说，你就是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然后就是要照顾你的孙女，她现在愿意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多跟她聊天，因为她现在十岁，这个小女生，她十岁的小女生，她的内心世界啊，其实是可以很丰富的，你可以多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给她呀，灌输一些美好的东西给他，带他出去玩呀，让他知道这个虽然父母没有给你很多时间陪伴，可是祖母会陪伴你，而且每一次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让他觉得哇，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很好啊，他很愿意跟你在一起啊。那他长大，他一直长大的时候，他知道有家人爱他疼他，就是你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哈，不要看那些不好的，你看一些好的，就好像一杯水当中看有只有半杯水的话，你会看哎呀我要感谢主我还有半杯，还是你说哎呀我只有半杯，对吗？你可以这样看哈，家人你看你的丈夫当然很失望了，可是你看你的孙女儿，哎呀又很感谢主我有这个孙女儿耶。对，所以我们就调整你的眼光。至于你的丈夫那部分，就让上帝来管教他了。既然他也做到了那个传道，难道哎呀，他看到那么多的圣经，他自己良心会责备他呀？
他
圣灵来责备他，对不对？对呀、啊
嗯，他在。不看圣经的，他讲到的时候看一下，他一直
不看
圣经。
那不
看
圣经还讲到，那有一天他一定会。你看他生命一定上帝一定管教的，你不用担心了，你要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姊妹啊、你不要再对你这么劳累一生就为了你家庭那么付出，你好好去照顾自己吧。你现在要享福啊，是不是啊？
我那个身体现在我身体真的差的不能，因为从他两个人到结婚到现在，这个家都是我操纵，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老实跟你说，我跟着他一起，我睡觉都有一种惧怕，因为他说给你就像一个炸雷就要爆，每天跟他说说小他就资质很棒。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再转到他的那个负面的漩涡当中了。所以我现在我就是希望鼓励姊妹找回自己的价值，不要被丈夫就说他看不起你没关系，上帝看得起你啊，对不对呀？是啊，你的价值不在他怎么看你的，姊妹，你的价值在上帝怎么看你。你要好好疼你自己好不好？你持续的在主里面建立你跟你的孙女的关系，还有为他来祷告，这个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好好，
谢谢你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你的电话。
每当走进教室的回忆。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不出的感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这个广告也有提醒大家呢，不要呢忘记啊，要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空的时候呢，大家除了找一些节目出去走走啊，吃喝玩乐呀，很重要的也是大家有没有时间真的坐在一起看看圣经，或者是一起灵修呢。相约在主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也非常的感恩呢，最近也收听到一位听众，他听过我们节目的鼓励之后，把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跟丈夫分享。那现在呢，他们的一家丈夫自己还有他的儿女啊，都会呢在忙碌当中抽时间出来一起的读经祷告。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心中真的很感恩。但是同时间呢，我也知道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不容易的。不过千万不要因为当中会有困难而停止尝试。好像家爷呢最近也在鼓励我的家庭跟我的孩子呢一起的来看一个灵修的资料，然后也鼓励他来分享他的想法，最后一起的祷告。每一天晚上跟我的孩子祷告，这个已经是从小培育的习惯了，真的很希望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小大人的这一个时间呢。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